感谢神呢，让这个软弱的，也是几乎是无用的神的仆人，这是第三次来到我们硅谷教会。前面那两次，在神面前本着爱心说诚实话。前两次都是和弟兄姊妹一同领受神的恩典，自己的心灵里边，在我们硅谷教会的侍奉当中，自己受到了很大的激励，这是神所知道的。希望这一次也是自己参加这个聚会，虽然分享主的话语，但愿让这个软弱的无用的仆人，也是和众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蒙恩典，让这个好像是衰老疲倦不堪的人灵里边重新再得力量，让我们一同蒙恩，一同再受造就。我们大家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让这个软弱的无用的人，主啊，能够一次两次经过死荫的幽谷，却没有留在死荫的幽谷。主啊，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衰老的时候，仍然能够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诉说你的恩典，主啊，这实在是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极大的作为。主啊，首先把荣耀，完全的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你的孩子，主，心灵里面的软弱，肉体上的疲倦，主啊，心灵里面有许多的地方，主啊，是不合神心意，难以被主使用，但主的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主啊，由你自己带领我们，让讲的人在你的面前蒙恩典，受造就，有亮光，有看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在这里听的也同受造就，同得益处。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读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哦，已经打出来了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能不能一起同声的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来，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恩爱，给后来信主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影子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主，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保罗在老年的时候给提摩太所写的一封书信。写完了以后，大概也就是很短的时间，又写了提摩太后书。写提摩太后书以后没有多久，保罗就被主接去了。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已经写完了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写了这个是加拉太、哥罗西、加拉太、腓立比、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些都已经写过了。看来保罗有很在主面有很多的领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在老年的时候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提到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为什么提到这样一点？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那里第二节也提到，他说提摩太啊，是 我自己的这个好像亲的儿子一样。保罗称呼提摩太是这样说的，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保罗和提摩太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关系。为什么老年的时候保罗跟提摩太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个罪魁啊，英语是这样说的，英语说是这个 the worst of the sinner， 是这样的。而且说我是个罪魁，这个事不是过去事，不是说保罗过去因为逼迫教会甚至于追杀信徒这是罪魁，那个时态是现在的时态，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当中最坏的。为什么会这样的说？原因在什么地方？保罗岂能够在这里说是在老年的时候好像对像自己的儿子一般一样的人说个客气话，说个表面上谦卑的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岂能够这样说吗？很显然的，保罗这个话语是出自肺腑，在内心里边这样说出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属灵的意思，属灵的这个意义，第一说罪魁呀，就是说是最坏的一个罪人， the worst of the sinners。 而且呢这个世字也是现在的啊，我现在就是个罪魁。那么在这里保罗对于像儿子一样的一个人，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谦卑，而是一个真正的从心灵里边的这样对自己的一个表述，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谦卑。所以在这里保罗是很诚恳的表明说啊，人在肉身当中实在是毫无良善，越是离着神亲近，越是在主面前走的道路越远啊，在主面前的追求是越深，越是看见自己身上的污秽。好像说亮光啊，越光亮，越明亮的时候，身上一小点的污点都看出来了。如果不是在这个光中比较暗暗的这么一个地方，身上有很大的一个污点也不觉。而保罗是不是在老年的时候越来越看到自己肉身当中没有良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呢，他是诚恳地说明自己在肉身当中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但是就是基督，也可以说是唯有基督，在保罗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让他自己是看到了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神却是使用了保罗这个自卑的人。大家都知道新约几乎有一半都是保罗写的，而保罗写过了这么多的书信以后，末了还是在神面前看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实在是看到了，在这里就像保罗所说的啊，在这个经文里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说，基督在保罗的身上给信主的人做了榜样，也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给我们每一个人，保罗都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也正像马太福音第23:12那里所说的，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大家把这句话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啊？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用心灵诚实再读一次这一节经文，来，凡自卑的必升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对不起，我刚才自己都背错了。重新再读一次，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感谢主啊，保罗是在神面前看到自己是败坏无比，在罪人当中是最坏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比过保罗？保罗是这样的自卑，是在被人在神面前被神升为至高的。我们能够比保罗更良善吗？我现在就是想，如果保罗说他是罪人当中最坏的，那我就要说我是在那个罪人当中比那个最坏的是更坏的一个罪人，我只能这样说。神知道，这是我自己从心灵里边这样所看到的。在这里想着和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个人那个属灵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我2003年呢，曾经因为大病在澳大利亚病了，是几乎死亡，昏迷了有20天。大夫呢那阵儿就有3次和我的家人说没有希望，我们没有办法治疗，已经就要放弃治疗了，让家人准备后事。有一次说大概最多还能活6个小时，再多过不了8个小时。后来有一些当地的教会的牧者长老，因为那个急救病室一般人不能进去啊，但是牧者教会的长老可以进去，他们就围着我那个床在那里祷告。有一个弟兄叫张荣胜弟兄，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专心祈祷传道的人。后来他和我说，他说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是想如果神把你留下就留下了，如果要是什么你接走，那我们也是祷告把你送走了。因为大家就是一直围着那个床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他说他们唱了一首诗。唱了一首，他说那个张荣胜张弟兄亲自和我说，唱了一首你平常爱唱的诗，你所喜欢的诗。我说哪一首诗啊？然后这是后来说了。他说那个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我们唱到那里以后，就看见你的那个眼皮本来是已经是昏迷了，好像那个眼皮略微的动了一下，我们就非常感恩的啊。后来呢他们在那一直就是祷告唱诗，过了6个小时了，那个大夫有点不好意思，大夫说大概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了，请你们回去吧，别在这里了啊。当然还有些个弟兄姊妹在那个病人的家属休息室里头在那里跪着祷告。也是我听有些弟兄姊妹说，你这一病惊动了世界好多的弟兄和姊妹。我知道在大陆有些个人进食祷告啊，有很多的人纪念这一个软弱的人。感谢主啊，神让我从那样的一个死因的幽谷里边又走出来。在那样的一个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喉头这里插着一个氧气管子，在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大夫，不是大夫也知道插着氧气管子说话根本说不了。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你这么几个月以来也不能够说话，天天在神面前这样的默默的思想，你有什么感受没有？一定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领受，有什么感受没有？我这说话也不方便，旁边我看见有餐巾纸，拿出一张餐巾纸来，旁边有笔，我写了几个字，写那几个字我给他一看，那几个字是不配的一生。我实在感觉到在神面前是不配的。后来那个在昏迷当中后来苏醒过来，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有神的恩典。那么苏醒过来以后，在神面前当然就只能默默地祷告了，就省察自己这样的亏欠，那样的软弱，这样的失败，那样的影响了主的工作，凡是在神面前能认罪的就向神认罪。后来我就想到还有一些个得罪弟兄姊妹的一些个地方，或者是态度不好，或者是语气不对，或者是对弟兄姊妹有误解，或者在同工同事同一同在这个从事一些事工上，大家有不同的一些个看法，甚至有些个争执倒是不要紧，不要什么引起一些这个 那样这个彼此伤害的一些个话，那样就好。可是呢，我觉得也伤害了几个弟兄姊妹。当时病着没有办法，来认罪。等到病好了以后，能打电话了，能写信了。那么能打电话的呢，我就打电话向弟兄姊妹认罪；能写信的，我就能写信向弟兄姊妹认罪。有弟兄姊妹来看望我，我就当着弟兄姊妹当面，我的弟兄啊，那一次我们的争论当中，我的口气态度很不好，请你饶恕我。这个弟兄现在我们还有很好的交通，实在没有办法直接请这些个弟兄姊妹，请他们来在主面前宽恕的时候，我就托别人啊。有一个弟兄，他是在新加坡，那么中间有一点施工上的误会，我对人家态度很生硬，可是我直接找那个人找不到，我就请一位胡汶县老弟兄，我就请他，我说你给我转达我的这个亏欠，向那个弟兄啊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些不恰当的地方，请他来宽恕。那个时候在神面前对付自己，在人面前对付自己，弟兄姊妹你看不错吧。那段时间2003以后2004不错吧。最近我在神面前，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觉得又亏负了神多少的地方，又亏欠了多少的人，耽误了多少的事工，甚至于心灵里边在神面前常受责备的一件事，就是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当然详细情况不说，我就说啊，人在肉身当中实在是毫无良善。我们越是和神亲近，在神的光照当中，还能看见自己有哪些个弱点和缺点，求神饶恕，求神给力量，求神赦免啊，还能够这样。如果稍微的偏离神一点点，我们肉身当中实在是毫无良善。保罗能够认识到自己在罪人中是罪魁，我们真是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在罪人当中是更坏的一个罪人，比保罗恐怕是更差的。感谢主啊，但愿神在神的光照当中，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是保罗尚且认为是罪魁，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比保罗更良善。弟兄姊妹，我们敢说我们比保罗我们更良善，我们比保罗稍微好一点，我不知道谁敢这样说。要是没有的话，那就说保罗既是罪魁，我们是比保罗更坏的罪魁。我想若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在神的光照当中看到这样一点的话，求感动保罗的灵，也感动我们使用保罗的神，也照样的能够使用我们，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在这里，如果说我们看到我们比保罗还更不如，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让主居首位，让我们看到唯有基督他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怎么样的被神使用。再一点想着和弟兄姊妹谈，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正像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所说的，主自己说，主心里我心里柔和谦卑，主心里柔和谦卑。弟兄姊妹，我们所信靠的主尚且柔和谦卑，弟兄姊妹，我们哪里敢骄傲，我们怎么敢不谦卑。 求主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看到唯有基督能够做成一切当做的事工。好，下边我们想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一下，人啊，这个骄傲总是不知不觉就要出来，而骄傲出来就有很多很多的危害，有些个危害是明显的，有些个危害是看不见的。骄傲往往对自己的灵命的伤害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显明出来。这个骄傲的危害呀，我想从几方面来说。对于自己的这个危害呢，那个箴言十八章十二节那里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打出来了，好，我们把这两句话一起读一读好不好？箴言十八章第十二节，来，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保罗自己尚且说在罪人中是最坏的一个罪魁，何况我们。下边还有第二一点，对自己的这个危害来说，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那里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我们一起把这两句话一起读一读，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哎，我想起那么一件事情来，这是今天早晨我祷告的时候想起这么一件事情来。大家都知道宋尚杰是被神使用的，但是宋尚杰的那个口音呢，他讲的话是福建的普通话，所以好多的人呢听不懂，听不清楚，尤其有些个口音呢，好像让人听着似是而非。有一次大概是在南方的上海什么地方，他在那里讲到，他说我们大家人人都要枪毙。大家笑了，当时大家不敢笑啊，那大家在下边就很惊讶，是怎么回事。宋博士在上面说，你们不要觉得奇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枪毙，怎么每一个人都枪毙。下边他说这句话，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哦，大家一听，哦，原来是谦卑，不是枪毙啊。以后呢，有一个姊妹，她说笑话，跟我亲自说的。她说：“哎呀，看来啊，我们人人真是得谦卑啊，要不谦卑就是枪毙了。”当然神的仆人有那么一个口音，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我们人人应当怎么样的啊，在神面前看到了这个骄傲的一个危害，我们应当怎么样踏踏实实的在主的光中做谦卑的人。把这句话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神阻挡骄傲的人，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圣经上还有一句话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里提到的，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再一起读一下，来，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一个神的老仆人，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曾经和弟兄姊妹说过这么一件事，他说你要在外边，要是这个好像是游览什么名胜古迹的时候，那个地方往往是有高有低，有台阶有山坡，你要是在往前面走路的时候，你看见哪一个人都比你高，都在你的前面，这个时候大概你是往高处走的。你看见别人都比你高，大概你是往前面走的。反过来他说，如果你在前面走路的时候，你看一个个比你矮，一个个的都不如你，一个个都在你脚下边，大概 你是往下坡路上走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在神主的光照当中衡量一下，我们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呢，还是看别人不如自己呢？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优点多呢，还是看到弟兄姊妹的缺点多呢？在神面前衡量一下我们自己这个属灵的光景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同工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个危害，骄傲在同工当中是一个大的拦阻。那个骄傲直起争竞，这也是箴言上所提到的。我自己给大家读一读，这是箴言十三章第十节说：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同工之间、团契之间和一个小组之间、家庭聚会当中，甚至在整个的教会施工当中，如果要是骄傲稍微的一冒头，不知不觉心里面那个念头、那个骄傲只要一出来，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这是箴言上所说的。再有，我们应当是在谦虚当中能够合而为一，这也是以弗所书上所提的。我给弟兄姊妹自己读一读这一段经文，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是这样说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教会啊，同心合意，这是蒙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这个彼得是一个打鱼的能手，有经验的一个打鱼的人，终夜劳力没有打上鱼来，主耶稣基督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然后这个一网圈上了许多许多的鱼啊。圣经上说，鱼虽然多，网没有破。我想弟兄姊妹知道圣经上的话没有多余的，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如果网破了，那个鱼就都流失了。弟兄姊妹，往往啊，教会有一些个破口，我们不知不觉有一些个慕道的人，或者是刚刚信靠主的人，就从那里就失去了。求主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感谢主，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大家都同心合意，求神保守我们这个同心合意的心智。感谢主，求主多施恩给我们。当然呢，这个骄傲呢，对教会啊，这个争论纷争也会对教会有损害、有损伤啊，这个我们不言而喻了。再有第六一点呢，我们应当说，想和大家一起谈一谈，我们怎么样胜过骄傲。第一，向神。怎么样在神面前胜过骄傲？应当让神居首位，让主居首位。因为我们已经上一次的聚会当中谈了很多，我只读一节经文啊，在这里就是说已经打出来了啊，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主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好像昨天我们唱的这个诗歌 让主居首位。那个诗歌啊，是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贾老牧师、贾玉明老牧师他们写的，啊，或者是翻译的，反正我记不很清楚。上次咱们聚会，我说，哎，我说建议把这首诗介绍过来就是了。那是个比较古旧的一首诗，但是我觉得对现在，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是有帮助。怎么样胜过骄傲？凡事让神居首位，向着神应当尊主为大。其次，向人呢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在腓立比书曾经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也是把这段经文自己读一下。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在这里是这样说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这样就容易不要骄傲，而同时向人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这样能够同心合意。向神让主居首位，向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向自己呢要看到自己不过是瓦器而已。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才能够为神所用，如果瓦器里边没有宝贝，那就是破壁不堪，或者说几乎是一文不值，算不了什么。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也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是这样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打出来，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好，一起来。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肉身当中实在没有良善，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这个空空无用的瓦器交在神的手里边，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能够为主做一点什么，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肉身能为主做什么？我们凭着自己的肉身的顶多能够做属世的事，有智慧，有才智，有能干，在世界上可以，这些东西拿到这个神家里边来，要做属灵的事，一定要经过祭坛上的奉献，要经过十字架上的死亡。好像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所有的才智，所有的旧友旧造，即或有些个能力，我连我所有的一切都和耶稣基督一同同钉十字架了。大家这段经文很熟，下面保罗说什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个旧我旧造从亚当而来的那些个东西，而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有一点点被主使用的地方，没有神的同工，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能力，没有神的赐福，没有神的帮助，我们一点也做不了什么。如果说有人说我可以靠着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也许有一些个成就，但是那个可能都是草木禾秸，在神的眼中算不了什么。我们哪怕有一点点的心，虽然我们一无所有，聪明才智能干都没有，就把这个器皿交在神的手里边了，神使用我们，也许做了一点点的事，是完全为神的，完全靠着神的，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干而做的。做的那一点，别人你也许看不见，好像很小很小，微乎其微，但是在神眼中看，那一点也许是金银宝石。凭着自己做的，也许成绩一大堆，别人都称赞，看着挺不错，可能是草木禾秸。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原来的瓦器啊，没有宝贝放在里边， 真是算不了什么。在前20多年的时间，我的身体不好，我的妻子身体也不好。那我们两个人就有时候就彼此说玩笑，开玩笑，说咱们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压伤的芦苇，一个是江山的灯火。我们两个人前20年那时候就说，这好像是压伤的芦苇陪着江山的灯火，好像这么一个光景了。这样呢，你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了。那么其实也就有的时候和其他弟兄姊妹当说笑话一样这样分享。有一个姊妹是我妻子的这个，她上学的时候是很好的同学，很好的朋友，也是很好的姊妹。有一次我们和她说了，哎呀，我们这是这个破壁不堪的瓦器，残缺不全的瓦器，这实在是做不了什么了。那个姊妹啊，跟我们也当笑话说，到现在但是我很记得很清楚。哎，她说这个瓦器破壁不堪不要紧呢，残缺不全也不要紧呢，只要有宝贝放在里头就行了。我说宝贝放在里头，这个瓦器还是破的。他说没关系，破的那个裂缝越大呀，里头那个宝贝那个光越容易放出来。当时他是当一个笑话说，可是后来我在神面前想，我们越觉得自己破壁不堪，可能那个时候正是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被神使用，也只有说把荣耀归给神，也不敢偷窃神的荣耀。但是人呢，就是这个人就是人，人有罪性。我刚才和大家说了，2003年大病没有死以后，把荣耀归给神，向弟兄姊妹承认自己的亏欠，做了一点工作，哎呀，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后来不知不觉啊，就有一些个败坏的东西出来，不知不觉的有那个骄傲就出来，不知不觉的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好像有意无意当中，自己心里就有那么一种，好像别人一称赞就特别高兴。我和大家说过这个事情没有？如果说了有重复的，请大家也原谅我。我原来跟于弟兄说，我说我是第三次到这儿来，我也脑子记不清，有些事情可能讲重复了。于弟兄说讲重复了也没有关系，后来我想也许没有关系，因为圣经上也有重复的地方。有好些个人说过谦卑，大约20年以前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别人第一次说我谦卑，哎呀，边叔叔真够谦卑，边伯伯你很谦卑，一句话两句话我们不要紧，听多了以后啊，我和弟兄姊妹说心里舒服极了。你说这个人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后来啊，就在身边前只总是对付这个东西啊。后来到国外了，那么可能就是要自己从心里边知道应该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这个人实在是坏到极处。那个有一次我接到了，那个时候芝加哥有个远东广播公司在那里，反正现在有没有那个公司我不知道了。那个公司有一个负责的是一个姊妹给我写了一封信来。写那封信呢，大约是这么大的那个纸张，那个时候是手写了。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这些个问题，请边伯伯，请你能够帮助一下，那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后来最末后有一句话，见到了边伯伯以后，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末了就是写个问候的话，就完了。哎呀，我一看，我说自己不配，我不敢，绝对是不敢，不配。我就赶快给人家写了一封回信，能够回答的就回答，能够接受的接受，能够帮助的就帮助，不能的我就告诉人家不能。我赶快把那封信，我就扔到旁边有个自治楼，就扔到自治楼里边了。信是扔到自治楼里边，心总是想着这封信。那个信这么长啊，那个一篇一页。好多别的一些个工作，那么一页，那么一大篇，那么多的内容， 别的东西不大想，专想那一句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人本身真是没有良善。你这是真谦卑吗？不是我故意的想，我可以和弟兄姊妹，那时候很忙，有的时候事情很多，是不由自主的，不知不觉的就想，不知不觉的就想那句话。你说人是真正的谦卑吗？求主光照我们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神面前，会在神面前对付，在神的光照当中会真正的认识我们从亚当而来的所有的败坏。莫怪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不是过去我逼迫了基督徒，我伤害了一些个信主的人，我过去是罪魁，不是 was， 不是过去是，是 am， 我现在是罪魁。求主光照我们。好，下面愿意和弟兄姊妹说一说我们应当应有的谦卑，也有一些实际的实例，从圣经里边也能看得出来。比方个人来说，保罗在这里就自卑，觉得是一个罪魁啊，这是在主的光照当中真实的一个看见。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在主的光照当中也有这么一个真实的看见，在罪人中保罗是罪魁，我是一个更坏的罪魁。若是真正这样的话，可能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更大，弟兄姊妹相处关系会更好，教会会更加的兴旺。这是个人。在家庭当中呢，我就愿意提到有这么一对夫妻，圣经上总是提啊，亚居拉和百基拉是制造帐篷为业，同时帮助保罗。有一些人说，看来百基拉、亚居拉这夫妻两个虽然是以制造帐篷为业，实际上是代职侍奉，因为保罗到哪里去他就跟着保罗到哪里去啊，保罗投奔他，他们就接待保罗，而且百基拉、亚居拉还指点传福音传道的亚波罗，亚波罗是专心祈祷传道的，讲道呢有的地方讲的不够完备，这个百基拉、亚基拉呀，圣经上记载就把亚波罗请到家里边来一起吃饭，而且呢就指出来哪些个地方应当讲的更加完备，以后亚波罗以后出去就传福音更蒙恩典。你看百基拉、亚基拉是帮助传道人的，而且保罗到什么地方他跟到什么地方啊，保罗要从这个欧洲要回亚洲，百基拉、亚基拉就跟着保罗一起从欧洲要回亚洲。路过以弗所的时候，保罗一看以弗所这里工作很要紧，保罗又不能够留下，就保罗就把百基拉、亚基拉留在了以弗所。亚基拉、百基拉、亚基拉两个人，哎，就虽然是制造帐篷为业，和保罗也没有什么组织上的关系，更不是经济上依赖保罗。好，你让我留在以弗所就留在以弗所。后来呢，因为主的这个一些个事工一些什么缘故，百基拉、亚居拉又到了罗马。看来我个人体会，总是这两个人好像是代职侍奉，至少是虽然有职业，但是他把职业看得很轻，就是世上的职业看得很轻，而是把神的事工、神的工作看得很重。特别的明显的啊，有两处记载，在罗马是百基拉、亚居拉是在那个罗马的教会就在百基拉、亚居拉的家里边聚会，在以弗所，以弗所的这个教会也在百基拉、亚居拉的家里边聚会啊。这个今天没有时间多提的这个情况，这样这个。百基拉、亚基拉这两个人，圣经里边我看了看，有五处同时提到他夫妻两个。这五处我不知道是不是留下来了，在《使徒行传》18章28节、26节一处， 罗马书这个十六章三节有一处，还有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一处，还有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十七节一处。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一看，圣经里头有五个地方五处同时提到了他们夫妻两个人，单独提一个人那就无所谓了，单独提这两个人的时候都是这个百基拉的名字在前，亚居拉的名字在后。百基拉是妻子，亚居拉是丈夫，两个人制造帐篷。但是这五处里头有四处是百基拉的名字在前边，只有一处是亚基拉丈夫的名字在前面。我个人在身边就有这样一个领受，这个百基拉啊，就是这个做这个妻子，百基拉这个妻子绝不是违背圣经，要想着做丈夫的头。你这个亚基拉这个丈夫不行，灵命光景也不好，能力也不够强。好像是我可以做头，我想绝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圣经不会这样明白的记载。为什么圣经把百基拉有四处五处提到他们夫妻两个，四处把百基拉放在前面？只能够说是亚基拉这个丈夫非常的谦卑，这个丈夫尊重妻子，他在神面前的领受，他在神面前的长进，他的灵命的光景可能比我还要高，能够更多的被主使用。看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谦卑的丈夫。百基拉这个是个妻子，我也相信这个百基拉绝对不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经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果要是百基拉是心里这么想你别看你是丈夫，你是丈夫你也不怎么样，我可以做头，我的名字在你的前面，如果这样的话，那个这个绝对不是讨神喜悦。圣经上绝对不可能五处提到他们两个人，而四处把妻子放在前面。我个人在神经面前领受是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做丈夫的啊，这个亚居拉是有谦让的心，显明了这个亚居拉丈夫这个谦让的心，尊重妻子灵命的这个高度。在这里要愿意和弟兄姊妹声明一下，我们绝不敢违背圣经的教导。在这里千万不要误会，说妻子也可以当头。圣经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一点不能更改。但是有的时候在某些个家庭当中，一个妻子确实爱主的心更深，灵命成长得更快，在事工上更加热心，众多弟兄姊妹更多有称赞。如果在这样的时候，那像百基拉亚基拉那个百基拉的名字在前面展示这样的话，也应该可以说圣经上有这样的认同，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考虑。请弟兄姊妹在家里边呢，在这一方面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大概不会有争执啊，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哈，弟兄姊妹家庭的生活一点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别处我常听到说弟兄姊妹在没有结婚以前呢是海誓山盟啊，是个彼此相爱，那个甚至于我舍弃什么都可以。等到结婚以后呢，慢慢的争执就出来了，摩擦也就出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啊，但愿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劝弟兄姊妹等到晚上休息的时候你们再谈一次恋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再谈一谈结婚以前怎么海誓山盟的。 结婚以前怎么以身相许的？结婚以前怎么说为了对方的缘故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如果要是根本中间一直家庭很和睦啊，彼此相爱相处很好，我为大家感谢主。若是有少数的有些中间有隔阂的，但愿会在主的光照当中，在主的爱的激励感召之下，我们再重新再谈一谈彼此的切实相爱。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做丈夫的这个亚居拉的谦卑，显明了这个亚居拉谦让的心。不要姊妹们总是希望做丈夫的谦让。另外圣经上有个更要紧的话，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我们做姊妹的应当让丈夫做头。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更蒙恩典。我再说，如果每一个教会里边的每一对夫妻，每一个教会里边的每一个家庭都是蒙恩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见证的家庭，这个教会自然会兴旺。感谢主。反过来，如果一个教会里边有少数的哪怕两个三个家庭中间总有问题，你这个问题不仅是影响自己本教会本家庭，你这个一点点的家庭中间的问题总会影响到其他的弟兄姊妹，至少让其他的弟兄姊妹为你担心，至少你影响让其他的弟兄姊妹要多为你操心。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靠着主和和美美，彼此相爱，教导自己的孩子，带领子女也是一同爱主。神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我想这样就更多的蒙恩典。好，这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实例，这就是百基拉亚基拉这一对夫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彼此相爱啊，共同蒙恩的，而且是带领子女到主面前来有见证啊，有好的生活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见证人啊。下面我想再提一下，就是巴拿巴这个谦让同工保罗的这件事情。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的很清楚，请弟兄姊妹回去读圣经的时候，不一定是现在了，回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特别的看一看，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以后，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这几章里头，一直到了十六章以后就比较少了。回去你看十一章、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几章，保罗是怎么被巴拿巴所带领起来的。这个第一，我们说保罗初信主的时候是巴拿巴带领的，是巴拿巴所帮助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当保罗刚刚的信靠主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信徒不敢接待他呀，这是原来逼迫基督徒的那个扫罗呀又来了，现在怎么他冒充是这个基督徒了，他什么时候悔改信主的，跑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来，这那些个人都不敢接待他。圣经说记载唯有巴拿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不但接待了扫罗，而且把他引荐给当时的使徒啊，给那些个在教会里边啊，在前边的那些个弟兄介绍给他们。所以保罗这样的经过了大家的认同，保罗又回去了，回到了自己的大树啊。这是最早是巴拿巴接待了这个保罗。后来到了安提阿以后啊，巴拿巴到了安提阿，在那里负责安提阿的工作。圣经上记载，这个巴拿巴就特意的到了大树，从安提阿走了一段路到了大树，把这个大树的这个保罗请来，请到了安提阿，就在安提阿一同的服侍。起初啊，圣经刚才我说的使徒行传那几章的记载， 基本上都是巴拿巴在前，保罗在后。两个人要是分着提，那就不要讲了。两个人同时出现的时候，是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怎么样怎么样？巴拿巴、保罗到耶路撒冷去送款项，送完款项，巴拿巴、保罗又回来了。在安提阿有几个教师和先知，有巴拿巴，还有什么其他的啊？这个路球，什么西面，什么马念，末了是扫罗，也是。巴拿巴的名字在前，保罗的名字在后。后来两个人出去了，出去要传道去，传福音去。那个时候也是巴拿巴的名字在前，保罗的名字在后。后来到了中间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保罗的名字就在前边，巴拿巴的名字在后边，在下边可能巴拿巴名字在前面，保罗的名字在后边，这样的好像交替进行。过一段时间又是保罗的名字在前，又是巴拿巴的名字在后，跟着又是巴拿巴的名字在前，又是保罗的名字在后，就交替有先有后。到了末了的时候，就是总是保罗的名字在前了，甚至于巴拿巴的名字见不着了。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巴拿巴的这个谦卑，带出这样一个很好的同工来。这是关于在同工之间的这个情况。在圣徒们当中，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雅各书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是5:16，我自己读给大家。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弟兄姊妹当中没有隔阂就算了，有了隔阂及时的把它消除。我愿可以和大家说，我临来的头一天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事工那么多，从早到晚一件事情连着一件事情连着一件事情。我可以和大家说，到了晚上9:30了，晚饭我还没有吃呢，就是在那里，就是一件事情连着一件事情。有一个姊妹也是因为事工，谈话呢就稍微多了一点，多了一点谈话，就是好像多加了一些，谈着谈着又多加了一点。我说好了，我们就谈到这儿了，他又加了一点啊。我说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吧，啊，还有一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就有一点说话不是那么很和缓，哎呀，我说我们今天谈到这儿吧，9:30，我现在没吃晚饭呢，对边，哎呀，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后来等到我晚上临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话口气不大好，我就特意的晚上给对方发了一个 email， 我说当时我那个说话有点太过急了，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不要见怪啊。我觉得这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好，我说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发现，及时的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及时的弟兄姊妹当中互相认罪，彼此代求啊，有什么事请你原谅，一句话就过去了，不要积少成多。所以信徒们彼此之间呢，应当有这样的互相的认罪，彼此代求。另外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在多大范围之内造成的影响，要在多大范围以内挽回这个影响。顺便劝弟兄姊妹一句，弟兄姊妹两个人夫妻之间免不了一点矛盾，也许有一点争执，我劝你们千千万万别当着孩子吵架。如果你当着孩子吵架，这个影响啊是看不见的影响。也许你们两个和好了，但是那个形象影响在孩子心里边就可能就印在心里边，慢慢的积少成多积累下来，将来你在教导孩子带领孩子可能就造成障碍。如果要是万一两个人当时忍不住当着孩子争执了几句，彼此互相认罪，在神面前对付过去，吃饭的时候当着孩子就提着孩子，哎呀，刚才爸爸和妈妈我们争吵几句不好啊， 我们这样的不好，你们可别学我们呢啊！你这样几啊，这样几句话在孩子们面前也消除这些个影响。你又不觉得这是个小事？往往小事积少成多，将来如果要是积累下来，对孩子的影响是无形的一些个影响。所以劝弟兄姊妹，第一不要吵架，不要争吵。如果要是实在有的时候争吵，千万不要当着孩子。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按照圣经教导的，若有人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就应当趁着没有别人和在一起的时候，你单独的找他谈，不是你得罪了弟兄，是弟兄得罪了你。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不是我得罪了别人，是别人得罪了我。那么我应当怎么办呢？圣经教导说，趁着没有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单独的和他谈。实在如果太太严重，那个弟兄不承认，凭着一两个人的见证就可以定准啊，再找一两个见证人再谈。严重的问题还不听，那就告诉教会，告诉长老，然后那是严重的问题。所以像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圣经所教导的是这么一个顺序，特别要注意这个范围。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争论，千万这个范围尽量的缩小，最好就是当事人两三个人在身边前这样的解决。好，在下边一个看教会也是需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啊。那个在教会这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安提阿的这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13章一节二节那里说，在安提阿教会的有几个先知和教师，有这么五个同工。看见的这五个同工啊，是不同的地区，同工们是彼此谦让的。这里很奇妙的，可以说是让我们不大容易理解的。这个圣经这么要紧的经卷经文，为什么在这儿把五个同工啊，好像说的这么详细？第一个巴拿巴，这个没有，不用提。巴拿巴原来是居比路人，就是塞浦路斯人，是地中海这个海岛上的人。这个以前早就提过了，这个不言而喻，大家都明白。这个巴拿巴是居比路人，是这个也就是这个塞浦路斯人。第二个提到西面的时候呢，是被称为尼杰的西面。那个尼杰啊，有人说就是 Negro， 就是黑人。说这个西面是黑人，圣经上有必要提这个被称为尼杰的西面吗？不加上人那个定语形容词可以不可以？就提含有西面就算了，何必还得形容这个西面是被称为尼杰的西面？何必呢？圣经上有多余的话吗？没有。那有多余的话为什么提这个呢？圣经上就这样提了。下边提到了路求，路求是古利奈人，路求何必加上他是古利奈人呢？不加古利奈人就说路求不就完了吗？古利奈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非洲，甚至有人说那个远时候那个古利奈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前以南那么远了当然这是有别的考证了。反正怎么说，至少这是一个非洲人。为什么加上这么一个定语形容词呢？我想也有神的意思。下边还有一个马念，这个马念呢，圣经上说是和希律同养的马念，就是那个被称为希律王，被罗马分封为以色列的王的那个希律。这个马念是和希律同养的，那个同养啊，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一起从小彼此称兄道弟，一同被那个被别人带领养大的这样的一个叫马念。马念看来是和希律既然从小同养，是好像称兄道弟一样，大概是耶路撒冷的一个贵族。那在下面扫罗就是保罗了。保罗大家大概都知道是一个学者， 这么五个人，这么五个同工，在安提阿的教会一起服侍。从圣经上看，前面十三章的前面三节吧，就有两次提到禁食祷告。看来他们是同心的，而且当神差派说要把巴拿巴和扫罗差派出去传福音的话，他们都阿门。巴拿巴是第一把手啊，扫罗是有学问的呀，这么两个得力的同工要出去，但是大家都阿门，都同心，同心合意祷告，把他们送出去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些个人能够同工，这样的一些个人能够同心？我想是神在这里启示我们，让我们这些个后代的人看到，像安提阿的教会那样五位背景完全不同的同工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如果那样五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同心合意的侍奉，今天我们在外面免不了遇见这里来的同工，那里来的同工，这个是台湾的，那个是大陆的，那个是东南亚的，这个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免不了有这样的情况。神能够让那样的一些个人同心同工，神也照样能够让我们同心同工。感谢主啊，安提阿的教会是蒙恩的一个教会啊，在这里神特别提出来被称为尼杰黑人的西面，古利奈人、非洲人、路球和希律同养的是耶路撒冷的那么一个贵族马念，还有巴拿巴，还有保罗，这几个人能够同心侍奉，教会就很兴旺。如果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比他们当然更有力，我们更加同心合一，好像一个人一样征战啊，我们的教会会蒙恩更多了。时间已经到了，我能再用几分钟吗？好，最后说一点哈，就是那个最末后就提到有很多的圣徒啊，圣公的一个失误失败几乎都是从骄傲开始的。圣经里面记载有扫罗啊，当然是旧约的那个扫罗，因为嫉妒大卫，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骄傲，末了这个扫罗的结局自己是被杀了。大卫一生是蒙恩典的，后来犯罪，犯罪之前是因为自满而犯罪的。圣经上记载那些个兵啊，那个士兵将士在前面和敌人作战，在沙场上和敌人作战，大卫是自己睡在王宫里边，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大卫和那个和那个一些个敌人征战的时候都是身先士卒啊，和大家一起征战的，到了后来成功了，那么这个士兵在外边和敌人作战，大卫自己在这个王宫里面，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面，圣经特别记载睡得日头平息他才起来，日头平息就到了傍晚了。你看这个大卫是什么样的生活，起来以后还在平台上行走，看见了八十八，那么这样就犯罪了。这一个人的犯罪往往是从骄傲开始的。真言就提到败坏之先必有骄傲。大卫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彼得原来是彼此争论谁为大，后来到了克西马尼园也不好好的这个警醒祷告。等到捉拿耶稣基督的那个兵丁罗马兵丁来了，别人还问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这个保罗，这个彼得看见了很勇敢，他也不管主耶稣说可以不可以，拔出刀来就砍。圣经是说拔出刀来削掉了马勒古的一个耳朵，我就想那个削掉马勒古的耳朵是冲着马勒古的脑袋砍去的，不过马勒古可能是一闪一躲，哎，他削掉这个耳朵。你不用笑，你想那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哪能说那个彼得拔出刀来看准了。 这是耳朵，不是眉毛啊，我把耳朵削掉，不可能这样嘛，拿起刀来就砍，那个可能马老虎往上一躲，哎，削掉一个耳朵，看起来好像挺勇敢呢、啊，也挺骄傲啊。彼此争论谁最大的时候，彼得免不了也在那儿争论呢、啊。可是给主耶稣基督添了一些个麻烦，在那样一个忙乱当中，耶稣基督是治好了马老虎的耳朵。那个时候还给耶稣基督添了一些个另外的一些个麻烦啊，添了一些个另外的工作。所以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一个信徒要服侍主爱主，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服侍主爱主的同时，服侍主爱主的以先，要先对付自己的个性旧造旧人脾气骄傲。如果在热心服侍主以前，自己的旧造旧人脾气个性骄傲没有经过对付，带着这个东西来侍奉，你越热心越容易给教会添麻烦。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一个老同工说的，这个人现在还在世上，求主光照我们啊。好，再往下边你看，这是彼得，其他的人也都这样了啊。对幕后，我们想和弟兄姊妹说，多少的圣徒圣公的成长兴旺，几乎都是从谦卑起步的，都是从谦卑开始的。特别是像巴拿巴和保罗，原来呢是巴拿巴在前，后来呢保罗在后。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保罗那样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是罪魁，我是比保罗更坏的一个罪人，如果保罗是一个罪魁，我比保罗更差更坏，求主怜悯。如果要这样的话，我想这是给神一个施恩工作的机会。而巴拿巴呢，本来是在保罗之前，后来有的说名字在前，有的名字在后，到后来就是只见保罗的名字，不见巴拿巴的名字，甚至很少见巴拿巴的名字。保罗自己认为是罪魁，是蒙了主的恩典，被主大大的使用。而巴拿巴呢，后来名字不大见到了，巴拿巴可是带出了一个灵命高过自己的保罗。巴拿巴没有写过一卷经文，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哪一卷书是巴拿巴写的，保罗却是写的几乎是一半。将来见主的时候，要是主有赏赐的话，你给主出一个主意，是应当多奖赏多称赞保罗呢，还是多奖赏称赞巴拿巴呢？如果神让你做一个参谋，你说这两个人应当多称赞哪一位？拿不定主意了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敢说，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能够像巴拿巴那样，你带出一个另外的弟兄或者姊妹，带到末了的结果，他的灵命的高度能够高过于你，带到末了的这个结果，他的工作能够超过于你，能够人人我们能够都带出这么一个新的人来，比自己还要高还要强，恐怕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就不是一个现在这个情况能够容纳得下，也许是有更多的恩典更大的赐福。感谢主神使用了我们硅谷教会，但愿我们硅谷的教会更加兴旺，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是在像保罗那样一个自己称为自己是罪魁的身上显明了神的荣耀。我们有一个短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不是因为你孩子的软弱和亏欠，就拦阻你自己的事工。主啊，今天一切的话语，如不是从你那里来的，主啊，在众多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带着你的宝血涂抹遮盖，主在众多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是一无所有。主啊，若是有从你那里来的一切个亮光，主是你自己的教导，主但愿就印在弟兄姊妹的心灵当中。亲爱的主，让你这一个软弱的人在主的面前，也是不仅是讲给弟兄姊妹，也是讲给自己。主特别是在老年的时候，真是看到你的仆人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众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看到自己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然而蒙了怜悯，然而就在罪魁的身上显明了神自己的作为，也显明了神的荣耀。神啊，但愿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越发的显明。主啊，使用硅谷的教会赐恩给众多弟兄姊妹，主啊，也让我们看见主啊你的自己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实在是够我们用的。也求主怜悯，让我们看见教会有更大的兴旺。谢谢主，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